DTS number 241。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我们现在要谈到第七课，福音书的第七课，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分作三次来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六章有一部分是关于登山宝训。我首先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念给各位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再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见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花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反杀人的那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反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反骂弟兄是牟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回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反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手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只做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想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待人，见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敌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一章的圣经分作四段来解释。头一段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八福，我们平常说这是八福。第二段是五章十三到十六，我们平常说是信徒要做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可是在第十四节还是提到城造在山上，这是常常人不提的，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第三段是从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是谈到我们不但要听律法、学律法、教训人关于律法的事，更重要的要遵行律法。从二十一节到第四十八节，就一连谈到律法与内心的状态的五件事，等一下我们就详细讨论。我们现在先来看关于八福的事。这个八福是我们因为人人都喜欢福，所以就讲八福。其实这里是谈到我们人的性格的问题，我们有了这些性格，然后才有那许多的福分，没有这些性格，那就没有那些的福分。什么性格呢？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人心里贫穷，换句话说， 这个心里的贫穷乃是要依靠上帝的话而过日子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虚心这个字是指着一种非常贫穷必须靠着讨饭才能过日子的那一种的贫穷。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天天依靠上帝的话才能过日子。有这样的虚心的态度，当上帝的话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心依靠他，这样我们就有福了。正如耶稣基督在试探的时候回答撒旦的话说，人活着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的意思一样。第二个，我们的性格是哀动。哀动在这里是指着我们失去所爱的人而产生一种忧伤的心态。这个字原来是用来亲人离世所用的那个字。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上帝的话如果没有看到，如果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话，我们应该有个哀动的心，一直等到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得到上帝的话，我们才得安慰。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心，那么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安慰。温柔那就是指着接受力，我们要经验的接受神的话。虽然好多神的话我们不大明白，有时候也不清楚，但是要先接受，用温柔的心来接受，这样我们会承受神话语的祝福。饥渴慕义那是很清楚了，我们越是爱慕神的话，我们就会得到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圣经很清楚一个教训。越有连续人的，神就越连续他们。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连续，是在乎我们肯不肯连续别人。清心那就是说我们心里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单纯的动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见上帝，这样我们就能够见到。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儿子是叫众人和睦的，所以当我们做叫人和睦的工作，就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为义受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先知们常也为义受逼迫，所以当我们在为义受逼迫，就证明我们是先知啊。所以这里的八福主要的是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怎么应用真理去帮助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福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来看第13节到16节。平常我们注重的是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或世界上的光。盐的作用是要调味，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还是自己也说，做人真没有味道， 那就需要上帝的话使我们的人生有味道，也可以帮助别人有味道。光那是照亮的作用，这里圣经也很清楚地说，这个光不是太阳光，乃是人家里点灯那个灯光，这个光是可以照亮一家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要帮助家里的人看到亮光，那我们必须要做灯，这个灯要点着，要被燃烧，才能叫人得到光亮光明。这里我刚才有提过，这个尘呢，很多人不注意的，其实尘是很重要，这是有犹太地理上的背景。我们自己读这个旧约民数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以前，神就交代摩西说，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在河东跟河的西岸过设立六个城，成为逃城，叫那些无意犯罪的可以逃到城里面，得到保护，还有得到重新改过的机会。城是保护人，除了保护这些无意犯罪人以外，也可以叫人得到安全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常常觉得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去到那个国家，以为那个国家很安全，但是到了那个国家又发现有许多不安全的地方。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营寨，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安全。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因信耶稣得到耶稣的保证，我们有安全感。同样的，我们也要做成的功用，叫接近我们的人也有个安全的感觉。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不马上升天上天堂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在地上要让人类觉得信主有安全的保证，这是信徒不但要做盐，要做光，也要做尘的意思。另外一段谈到这个律法跟遵行的事，律法不是写着好看，不是写着让许多学法律的人可以学，可以得到学位，可以当律师用的，不是的。律法主要的是要遵行，当一个人遵行律法的时候，才真正了解那律法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一个人如果单单谈论律法而没有遵行律法，他不过是纸上谈兵，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律法带来真正的祝福。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辖制人，叫人做奴隶，叫人害怕，叫人受拘束，叫人不自由，不是的。上帝的律法是个人叫人有智慧，可以不犯罪，可以胜过罪恶，可以做一个正直不犯罪的人。所以律法不是谈谈而已。在犹太人领受上帝的许多律法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讨论，哎呀，这个律法太麻烦了，最好不要，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他们用人的智慧，人的知识，把上帝的律法分成有大有小，有重要有次要，有可行有可以，不行也可以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上帝的律法连最小的一条也不能废掉，都要遵行。遵行的才是真正会体会到上帝诫命律法的宝贵，这样他们在天国里，就是属灵的国度里，要成伟大。这是耶稣基督对于律法的教训。 下面耶稣基督就举出比较实际的例子，谈到一个人当有律法的知识而心里犯罪不遵循律法，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很多人对于律法就以为我没有真正的犯法，或者说我没有被警察抓去，我没有被法院判断有罪，那我就没有罪了。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心理的态度跟行为是一样的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从心理的动机意念决定而产生的。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这个杀人的事情，杀人不是动刀杀人才算杀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借刀也可以杀人的，你不杀人，人也可因你而杀。这是谈到动机的事，跟耶稣基督这里的教训是一样。一个人杀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从动怒开始的，一个人动怒讨厌一个人，就慢慢会形成杀人的行为。所以不杀人最好的方法是不动怒，是不恨恶弟兄。所以耶稣说，当我们要献祭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果想起我们对人有怀怨不满意人，我们要先把留在坛前，先与人和好，然后才来献祭。假如我们带着与人仇恨的心、怀怨的心，我们就是献祭，我们心里也没有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杀人的教训乃是从动机开始教训我们，要谨慎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人的动机。第二方面谈到淫乱的事，现在我们普通的律法只是有犯行为上的淫乱才算是淫乱，而现在所谓新道德的教训就是人有了许多淫乱的事，有人为大家都这么做，这也不算为罪。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根据上帝创造人的真理告诉我们，人的性欲不是为犯罪、为放纵情欲而用的，乃是为了享受神创造为夫妇之间的一种享受，同时为了要生育儿女用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或者说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妇女看见一个男人假如有动淫念，同样的是犯淫乱。因为淫乱的行为是从淫乱的意念而来的。于是在这里讲得很严格，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事，宁可砍掉白体中的一体，免得我们全身丢在地狱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心里下决心，绝不让淫乱的意念存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时候有淫乱的意念，我们立刻要除掉，我们不让淫念形成为淫乱的行为。我们看见淫乱不然叫家庭的生活破裂，也叫世界的社会混乱，这是很可怕的事。33节开始到37节讲到歧视的事，这乃是教训我们要学习讲诚实话。我们如果不诚实，就是歧视发誓也没有用的。上帝是真实的，他愿意他的儿女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我们如果在无意当中讲一些不诚实的话，一有发觉我们应该纠正，勇敢改过，学习自己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当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你的话不必多说，你的话一句 就算一句，这样你的话语就蛮有价值。否则的话，你巧言巧语，讲了许多好听的话，但人不信，你的话就没有价值了。下面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恶人的事。38节到42节，常常人家说这是亡国奴的教训。我记得在抗战打了本的时候，很多人说如果要按照耶稣这个教训，那我们整个中国岂不是灭亡了吗？啊，其实这个话我们不懂得他原来的背景。这个话有当时历史的背景，罗马管理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常常抓以色列人去当这个当兵，或者帮忙他们抬行李。假如被抓去的人不甘愿做，那就有性命的危险。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训，如果有恶人强迫你，那么你就甘心不义的，不但走一里路，走两里路，感动他的心，给他一个好的印象，只要你不吃苦不吃亏，别人那个仇敌也会受感动。这是彻底的对待仇敌，化仇为友的一个方法。还有下面耶稣说，我们要为仇敌祷告。当一个人与我们做仇敌，他一定有心里的痛苦，他的痛苦没有地方发射，就发到我们身上，就给我们做仇敌。假如我们祷告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仇敌，当我们的仇敌蒙上帝很大祝福的时候，他就不会给我们做仇敌了。所以这里是釜底抽薪，根本解决仇恨的事。因此耶稣说，这些的教训好像要求很高，但是的，因为我们的标准是天父，所以他的结论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应该立志要像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我们看见人真正的福分不是从外面来的，也是从我们的性格的改变而得到的。我们人生在世应当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像盐、光和尘一样。我们对你的话语应当大小一样的尊重，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你的话都是宝贵的。请你更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懂得怎么样从内心的纯正做起，不要存心邪恶，虽然外面花言巧语，但是行为败坏。帮助我们以天父为我们道德的标准，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